大家好，我是孙思桃，这里是美国房产最前线节目。我们在美国南加州跟大家聊聊美国房产当中大家关注的话题。今天呢是2021年的9月29号，想跟大家再聊一聊半个月前通过的 SB9 法案。为什么要跟大家谈 SB9 呢？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啊，9月18号啊，我刚刚通过的时候呢，我们简单做一期节目，大概讲了 SB9 法案的一些利弊啊。当时我们提到了。这样呢会增加房子的供给量，但是呢，因为价格这个来源于供需关系嘛，对不对？那缓解了一部分供需关系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房价的这个快速上涨的这个势头呢，或许呢是一个不利的影响。当时呢，因为是介绍了 SB8、SB9、SB10 法案啊三个法案，所以呢当时也没有跟大家细说。那之后呢，就很多朋友私下来问我啊，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最近这半个月呢，看到我们，很多人都是要找这个所谓的地大的这个房子，对不对？那包括我们看朋友圈也好，看广告也好，看 YouTube 也好，看哪里也好，很多广告也说啊，我们这个房子地很大，怎样怎样怎样啊，作为一个重要的卖点。那很多人呢，也是对地大的房子马上就趋之若鹜，对不对？因为这个法案通过了，那他觉得是买一个这个土地大的房子就会有很多想象空间，所谓的卖点。但是事实上是真的这样子吗？其实不好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根据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有一个住房创新中心，那他们的统计呢，这个九号法案通过之后呢，整个加州的这个房子，这个所谓的 single family home，他们这样的土地呢，只有5.4%的这样的房子才有开发的可能性。那其实并不是说你只要地大，那就能够符合 SB9 法案的。这些相关规定，那这个法案其实，那这个细则的话，还是请大家是好好看一看。如果看不太明的话，可以找这个相关的律师帮忙分析一下。因为你要做投资的话，其实你的功课还是要做好的啊。包括你做这个投资决策之前，你不光看它地大，你还是要找一个相关的这个律师啊，或者是研究一下当地政府的一些地方性的一些规定。那不光是只研究 SB9 法案。SB9 法案其实是放宽了很多之前的限制啊，这是不假啊，它可以是这个一块土地上可以分成两块啊，每块土地上可以这个盖两个单元，那就是变成一块土地上可以盖四个单元，对不对？但是还有很多细则，比如说它可能要求每个单元呢要有至少要一个不是路边停车的这样的一个车位，分割出来这样的房子，你这个房主是不是还要签一个这个 declaration 说这个你这个。房子可能至少其中的一户要作为这个主要的自己住的这个住宅，至少可能是要3年，对不对？那很多这样的这个细则，包括你每个分割的这个土地不能小于原始最开始的那块地的40%，而且不小于1200平方英尺。那不是说每个房子都满足这些条件，因为你像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可能地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它已经有一个建筑了。那可以用于分割的这个地块，是不是满足刚才说的这些条件呢？而且这个 SB9 法案里面还有很多更多的细则，你最好研究一下。比如说里面有一些这个分割的过程中，可不可以拆除上面的一些房子啊？是这个你这块地上的房子是不是 rent control 的，对不对？之前有没有出租过啊？是不是历史建筑啊？或者是你要拆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外部结构墙能拆多少？它有个比例的。其实大家最好。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法案，好好看一下。甚至呢，你如果觉得需要的话呢，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看一下，然后呢再去做决定，而不是说只是看那块地很大啊，也不看它是在哪里，有一些楼盘，对不对？这个土地面积可能变成这个卖点，土地的这个地块的这个占地很大，但是它有 HOA 呀，那你要看一看这个。里边的 CCNR 就是说这个相关的业主规定，那允不允许你去盖这个，去做这个分割，去盖一个这个新的房子？那不管怎么讲呢，这个 SB9 法案通过之后呢，可能对一些地区的这个老房子啊，如果满足条件的话，那可能是一个利好。但是如果对豪宅区的，一般豪宅区很多，它这个土地很大，那是不是利好呢？我们还要观察。为什么这么讲呢？在豪宅区，你这个土地你分割之后。盖了更多的房子，那是不是对当地的生活品质有影响呢？是不是？啊，那还有这个，如果是你只注重这个土地的大小，那你不考虑当地的一些 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安全呐、学区好不好啊，对不对啊？那这些都是一个房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而不仅仅是一个土地大小，是不是有这个加建翻建可能性，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怎么讲，今天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因为最近很多朋友这个私下来问啊，他们想找一些土地大的房子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想跟大家借这个机会简单聊一下。那我是孙思桃，这里是美国房产最前线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